正觉教团为平时导师于1997年创立，以修学实证如来的三圣菩提作为教团宗旨。平时导师证得甚深缘起，了达禅境亦如通达如来藏妙法。导师为人亲和平时，凡事与大众同事力行，成为大圣菩萨行者之楷模典范。正觉教团秉承导师弘护正法的初衷，设立台北、桃园、新竹、台中、台南、高雄、香港以及美国洛杉矶等八处讲堂，每年4月和10月开设禅净班，教导念佛功夫，持证念佛三昧，进而熏习三圣菩提之见，亲证宗门第一义谛，欢迎各界学人踊跃参与。
早阿含经卷一，佛告比丘：善哉善哉，如今欲知如来所说法是义耶？佛告比丘：若于色说是身厌、离欲、灭尽、极尽法者，是名法师；若于受、想、行、识说是身厌、离欲、灭尽、极尽法者，是名法师，是名如来所说法师。
各位菩萨阿弥陀佛，在前一集三圣菩提之菩萨正行节目中，我们探讨因果的问题，列举了古印度以来几种对因果关系的看法，进而加以探究辩证，说明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三世因果报应必定是存在的。然后我们又平息了以神、上帝为因果律则、因果法则执行者的主张，就逻辑上及事实上来说，都是有矛盾而无法自圆其说的。那么到底因果酬偿的所依，也就是说因果法则的执行，究竟依凭的是什么呢？佛教的看法是，因果法则是超越一切有情的，不是任何单一的个人所能操控的。像在中国禅宗，就有一则极为有名的野狐公案，说百丈怀海禅师每次上堂普说开示时，总有一位老人随着大众在下面听法。有一天普说完毕，大众都离去了，却唯有老人留在堂内。百丈禅师就问他：你是什么人啊？那老人回答：我并不是人，过去是在迦摄佛时代，我曾住在这百丈山中修行。因为有学人来请问，大修行人还会落入因果报应中吗？我当时答复他：不落因果。就因为这一答复，于是我就500世都堕入畜生道，成为一只野狐。如今请和尚您能给一个新的意涵，代为回答这个问题，让我能舍去野狐身，脱免畜生道的恶报。这百丈禅师答应他了，说好，你问。那老人就再问了一遍：大修行人还会落入因果报应中吗？百丈禅师回答：不灭因果。那老人听了百丈禅师这答话，当下就大悟，立即就礼拜说：我已脱免野狐身了，就住在百丈山后，冒昧地祈请和尚您用生人死亡的仪轨来替我送葬。百丈禅师于是命为傩，即垂告知大众，用斋后要为死亡的僧人送葬。大家听到了，都议论纷纷。 都想着咱们整个寺院上上下下大家都平安，涅槃堂里也没有病人，为什么要为死亡的僧人送葬呢？用斋后，百丈禅师就带领着大众到百丈山后面的山崖下，用他的拄杖挑出了一只死去的野狐，于是就以埋葬死亡僧人的仪式加以火化埋葬。在百丈怀海禅师座下听法的老人，原来是已经受报了500生的野狐，无量世以前在迦摄如来时代出家为僧的时候，被认为是大修行人，当然是有所实证的修行人，那以禅宗的修证来说，至少是已经开悟的修行人。当有人问他，大修行人还会落入因果报应之中吗？他回答说不落因果，就是认为大修行人永远都不会再落入因果报应中，已经超脱因果了。可是只因为这句话，他就堕入有神通的长寿野狐身中打500世。后来在百丈禅师座下听法多时，知道百丈禅师可以度得了他，所以征得百丈禅师同意之后，提出以前未能回答错误的同一个问题：修行人还会落入因果报应之中吗？然后百丈禅师回答：不昧因果，就是说大修行人所修行的一切，他的因果一点都不会被蒙昧的。这野狐听闻了百丈禅师的回答时，就已经知道自己先前所犯的过失，所以在听闻百丈禅师的开示以后，心得决定改变先前不落因果的邪见，为不灭因果，灭除了心中疑惑，而离开了过失，因此得以脱离世事的野狐身。这正是禅宗里极为有名的野狐公案。且先不谈这则公案所要表达禅宗祖师证悟真如实相的意涵，它也说明了佛教禅宗对因果的法则，他的看法还是一样，不论修正的阶位多高，都是不能超越、不能改变因果法则的。或许有人会提出这样的问题：你们佛教不是认为佛是最至高无上的，是福慧两足尊，是一切众中尊吗？那么因果法则不就应该是佛在执行的吗？其实这正是落入一神教的迷失中，认为宇宙中一定有一个唯一的造物主，他是宇宙最高无上的主宰，掌控了一切的时间与空间，他就是全知全能的神上帝，由他来出生一切法，包括一切的事与物，因此也由他来做最后审判，他就被认为是因果法则的执行者，然后就以这样的虚妄想象存在有一个全知全能的神上帝的这样的一个思考逻辑来看待佛教中最为至高无上的佛，认为佛就如同一神教中的神上帝一样，是宇宙万物的创造者，甚至还有一神教者声称佛是他们最高神奇老母娘放出来的猿人，意思是说佛也是他们老母娘所出生的。有智慧的人一看就能够看得出来，这其实是借着因缘佛教来贬义佛教。然而佛教与其他宗教有一项特别不同的地方，就是佛教认为佛陀并不是独一无二的，反而十方世界都有无量无数的佛，每一尊佛都各在他们自己的 佛国世界中度化有缘众生。有时候也会去到其他佛世界去度化与他有缘的众生，如同娑婆世界的佛教教主释迦牟尼佛，是因为这个世界有缘众生得度的因缘成熟，而来降生示现八相成道，成就佛道后，就在这里教导化度有缘众生，让他们都能进入佛道中修学。另外，像阿弥陀佛也在西方极乐世界度化发愿往生极乐世界的有缘众生们，而每一个众生经度化后成为菩萨，然后经过长劫行菩萨道，游旅无数佛世界，成世供养诸佛，受学佛菩提道，最后也会成佛。当他成佛之后，又会与有缘众生共同变现一个佛世界，然后在这个佛世界中的每一个小世界依序去降生，示现八相成道，成佛，度化有缘众生们。而且十方世界无量无数诸佛之间，不论成佛时间的早晚先后，都是平等平等，都是福慧两足尊，都是人天至尊，并没有说哪一尊佛是出生其他佛，是高于其他佛的。并且十方三世无量无数诸佛都不能改变法界的因果法则，甚至还特别示现因果法则支配的这个事实。像经典中记载着，释迦牟尼佛曾受一位叫阿奇塔国王的邀请，到他的国家去结下安居，却遭到灾荒，五谷稻米都欠收，价格非常昂贵。阿奇塔王又受了天魔的迷惑，在王宫里单着五欲，不见宾客，使得佛陀及五百弟子到了他的国家，却不得其门而入，只能在毗蓝邑城外面呢大树下结下，持续三个月都是由贩卖马匹的马贩供养，以马吃的麦为食物。当时弟子就觉得疑惑，世尊是人天至尊，早已经是人天应供了，为什么还会受这吃马麦三个月的苦报呢？于是世尊就说明了这其中的因缘。世尊说，在过去非常非常久远以前的一个时节，有佛名号为毗婆舍如来。当时有一个大国，国名为盘头月，王城呢是盘头摩巴城。有一次呢，这毗婆舍如来与大比丘弟子们游旅到盘头摩巴城，盘头王及大城百姓们呢都来供养毗婆舍如来以及他的弟子们。因此呢，如来僧团的饮食、衣服、房舍、汤药，事事都无匮乏。当时在盘头摩巴城里面，还有一位外道婆罗门的修行人，他博览外道典籍啊，及婆罗门戒律，也有五百个弟子。盘头王先去恭敬邀请毗婆舍如来及诸大弟子来受领供养，那如来就默然应许了。国王回到宫中，备办了种种的佳肴美膳，铺设好宴席床座之后，就手执着香炉长跪来祈请佛前来受供。 于是毗婆舍佛知道说时候已到，就带领着弟子们着衣持钵前往王宫去受供。那如来弟子们食用完毕之后就回金舍，并且为生病而为一同前往受供的比丘们携带食物回来。当经过那外道婆罗门修行人的处所的时候，那婆罗门看到佛弟子们受盘陀王供养香美的饮食，心中升起了嫉妒的意念，就说：世间人真是迷糊啊，弃舍了甘美的食物来布施给这些人干什么呢？这些秃头道士们应该只能让他们吃马麦，不应该让他们吃这么香美的佳肴美食。婆罗门的500弟子们呢，听了也都同声赞同啊，个个说没错没错。那释迦牟尼佛说的这个故事说到这里，就问弟子们了，说你们知道当时外道婆罗门是谁吗？告诉你们，那就是我的过去生啊。而婆罗门的500弟子就是现在我坐下的500大阿罗汉。我当时因为心中升起妒忌的意念，说毗婆舍如来弟子不应该让他们吃甘美的饮食，正是应该让他们吃喂马的马麦。而你们500阿罗汉在当时也都附和婆罗门的说法，就因为这样的因缘，我和你们大家都曾经经历了地狱的苦厄果报，然后再经过无量无数劫，到今生，我释迦牟尼虽然成佛了，但是当时残留的恶因缘，让我和你们此时要在阿耆达王的毗蓝邑城外结下安居90日，都只能够以马麦为食物，来报偿当时残留的恶业。释迦牟尼佛告诉弟子们，之所以90日吃马麦的因缘，固然是在告诫弟子们要善护心口，切勿因为嗔恚骄慢而放置口行，以免造作久远劫才能弥补消除的罪业果报。但也说明了，纵使是修正到最高的佛菩提果的佛陀，都还是不能改变因果法则。经典中记载佛陀讲述这种因果关系的事实非常多，其中与佛本身有关的，就像佛说这个心起行经啊，当中呢就记载了舍利弗尊者因为看到佛仍遭遇如前面所说食马麦等10次的苦难，因而向佛请问说：世尊，无事不见，无事不闻，无事不知啊！世尊无双彼，众恶灭尽，诸善普被，诸天龙神帝王臣民一切众生皆欲度之，世尊今故现有残缘。简单的说呢，这就是在问佛说，您已经是众恶灭尽，诸善普被，已经是人天应供人天至尊了，为什么还会示现这些恶因缘呢？于是佛陀就娓娓道来，述说了他最后生成佛所遭受10次苦难事件的溯缘，就称为14溯缘。释迦牟尼佛之所以要详细述说这些过往的因缘，无非就如他在经中告诉舍利弗， 如观如来，众恶已尽，诸善普具，诸天龙鬼神帝王臣民，一切众生皆欲度之，尚不免此夙缘，况如愚民未得道者。舍利佛，当复身口意。就是说，佛如来都已经是人天应供、人天至尊了，尚且不能免除这些夙缘，何况你们这些还未证得究竟佛道，还有愚痴无明的冥顽之人，你们应当要好好约束、保护你们的身口意，以免一时造作了恶业，果报难逃。虽然经过无数时劫，受无量苦报，到了成佛，都还有残余未尽，要去报偿这最后的夙缘。佛教以外的其他宗教呢，虽然大概都承认某种的因果关系，但是呢，却都认为凡间之上的神奇，特别是最上层的神，也就是他们所说的上帝或老母娘，都是超脱于因果之上的，而且呢，会以种种所谓的神迹来证明他们能使因果法则失效，甚至认为上帝或老母娘就是造物主，因果法则也由他们所掌控的。这显然与释迦牟尼佛所说直到成佛了都还要受过去残留恶业的余报有很大的差异。然而不知大家有没有注意到，他们这样的主张其实有着很大的矛盾，因为他们一方面认为上帝或老母娘是全知全能的，能出生一切的万事万物，能预知一切的万事万物，也就是说一切的万事万物都是由上帝或老母娘所掌控的。那么当上帝或老母娘创造出一个人来的时候，他们是不是就已经决定好要这个人将来行善或者造恶呢？并且呢，早就已经决定或者已经知道这个人行善或造恶之后将要受什么果报，或者会有什么让因果法则失效的戏剧性的结局，而这整个过程也全都在全知全能的上帝或老母娘掌控中执行，最后再轮到他上场来做最后审判。那这上帝跟老母娘像不像戏剧的导演呢？整出戏都是由他一手自导自演的。而上帝或老母娘既然是全知全能的造物主，没有一事一物不是由他所创造的。如果有看戏的人，当然就包括看戏的那些人也都是由他所创造的。那这么一来，是不是可以说上帝或老母娘创造出这一出又一出的戏，又创造出了这些看戏的人，岂不是为了要消磨时间，排遣自己的无聊吗？所以我们说因果法则是超越一切有情的，不是任何单一的个人所能操控的。假使果真有上帝或老母娘，他们也都不例外，否则就无法保证因果法则的绝对公平，因果法则也就成为儿戏了。解说到此，或许有人会产生疑问，依照你们佛教这样说，因果法则是无法超越的，那不就等于说人生的境遇都是依着预定的命运早已决定而无法改变的，那与宿命论者所说又有什么不同呢？这个问题比较复杂，我们就留待后面再来为大家详细的说明。 时间关系，就解说到此。阿弥陀佛。
护法与回法，正圆老师著。本书借由事相及法义辩证为缘，令有知学人得以知悉佛法的圣妙之趣，由此建立正知正见的缘故，可以免于被藏密邪见所误导，亦可避免因为被误导而犯下大妄语业。